那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一个有成长的这么好的一个仆人，你觉得神会怎么用他呢？他的遭遇是什么？他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像以利亚一样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他还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
这个仆人长得这么好啊，结果呢，他有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所长啊？没有，他因着信反而干什么？离开埃及呀、啊。那我们知道他是怎么离开，是逃走，也不是很风光。哎，可是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不这么看的，在他看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去把这个埃及人打死的时候，他已经是怎么样啊？不肯、宁可、不愿，他都已经做到了。可是对一个仆人来讲，是不是这样就够了？不是，不是，不是，你还要接受上帝的调教来。可是离开埃及这件事情呢，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那就是不怕亡怒啊。前面说不怕亡命，这里说不怕亡怒，不怕亡命，他藏了，要让他长，让他长，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呢，这不怕亡怒就离开埃及，不是说他正是因为害怕嘛，他离开埃及，那不，他有另外一面，叫做不怕亡怒，这两个怎么解？就一个神的仆人来讲，他是怎么回事？就留在这个王度跟王命有什么不一样？
王命就是王的命令呀、
啊。然后哪王怒
王？王怒就是王发怒了呀。
对，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吗？对摩西来讲有什么不一样？
王命就是，我想想怎么表达。
需要讲上海话吗？
不需要。那个王命的情况下，是说他在这个环境下面，王有一个命令。
对。
但是他还没有说主动去抗争。
收生婆婆的他还才生出来怎么抗争呢？
对呀、啊、但是就是说他王怒就是说他已经这个王是要对他进行这个追击了呀，对吧？
人身攻击，对对对对对，习大大要逗你下台了，对吧？王命是一个普遍的，王怒呢、
嗯、
是对着你来的。
对呀、啊、等于他被他盯上了。
嗯、对。
你一害怕你肯定就换了。
先不管他这个是害怕是不怕，圣经明明的讲以利亚逃耶洗别是因为他害怕，但是神没问他说你为什么怕，神也没责备他，神只是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对吧？我还有事儿。这个怕不怕呢，你说你不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怕不怕向来不是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是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如果长到一定的地步，你突然
被针对了，
撒旦的眼中钉啊，他一定来攻击，他不可能不攻击你啊！一个仆人对他来说只有亡命没有亡怒啊，那呵呵你可能还没长好，撒旦不是笨蛋，他一定从这个、
嗯、最能引起效果的那个、
对对，
先把你弄倒再说。
对亚哈旁边有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耶洗别不去对付，
就找耶利米，
他就找，他不是找耶利米，找以利亚啦，
说错了。耶利米也被
对对，穿越史科幻小说看太多了。
耶洗别的灵，反正谁都对付。
对，这时候的法老，这时候世界的王，他已经知道摩西成了他的眼中钉啊！你这个人就是当初要杀没杀完的，被神所保守的，现在长大了，你长大了，我拿你怎么办呢？我就对你发怒啊！
追杀，对，
王命也要追杀你了。那亡命追杀你，你逃，你可能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是害怕而逃，但实际上在神的计划里面，神是要你做什么？离开埃及啊！他这一离开，离开了40年，他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呢，就是完全没有得到施展呐、啊，自己跑到旷野，
也很苦啊。
嗯，放羊放羊放了40年，放成了一个老婆啊，这就是神怎么对待他的仆人，怎么带领他，那这个真的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是相当不一样的啊！但是这是一个做仆人的路，跟做信徒的路呢，有很大的区别。那这个虽然不一样，也有他一样的地方。前面所说的不肯不愿宁可是他自己，你甚至可以说是出于他的肉体，出于他的励志，是可以这么讲的，没有错。也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励志为善呢、啊，就不是好事情。你作为一个仆人来讲，你需要有这样的见识。 你觉得法老女儿这个职位根本就配不上你。我们已经有了名分了，我们的名分是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民啊。我们已经有任务了，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耶稣基督的 ambassador，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名分了嘛。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我怎么再去法老女儿宫中做他的祭司？这不相合的东西我是可以拒绝的。我就是想与神的百姓，你看就有好多的美国人，他们就是有负担跟中国人传福音。他为什么年纪轻轻他就是要这样，他自己立了志嘛，他觉得他就是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嘛，那这有什么不可以？你说他凭肉体他就凭肉体嘛。但是讲到最后呢，这还不是经过神的调教以后的啊，神下了一个重手在摩西的身上。不过在这中间呢还有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可以说这里面比较难解的，就是说他看啊，他除了宁可不愿啊不肯之外呢，还有一个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还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这样看？因他想往所要得的赏赐。哎，这句话首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引起一些问题了。啊，弄了半天，这个人是为了得好处。这是中国人最喜欢这么想，这个想法对不对？还有呢，他那个时候，这基督来以前，1400年呢，你怎么可以说他是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呢？
穿越了呀，这就是穿越出去了。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总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吧？
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知道主耶稣基督。
那就是他还没有穿越的太严重。
他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已经达成那种共识了？
那个时代就是说摩西那个时代，还是说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吗？
希伯来书作者他写
的希伯来书的事情，嗯，
对，他对这个对为基督受凌辱这个事情，就好像大家都
知道要得赏赐，目的相当的明确。
不知道你这么讲，他有点突兀嘛？应该是大家都晓得。
你是说他没有问题，就表示他们那时候的人都没有问题？他们那时候人既然没有问题呢，我们也就不成为问题，是这个意思是吧？
就是有些问题我不会去想，但是你问的时候就觉得啊，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要问，又觉得好像，
因为这个不是为了要问啊，这是为了要在我们自己身上要对照，因为你这个不是主的路，做一个仆人，你一定要多方多面与他对着到一起，是不是？那我们算是怎么讲啊？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吗？我们不要埃及的财物，算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吗？还有呢？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这个得赏赐？
得赏赐。
对，现在很多的传道人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为了得赏赐，很提重这句话的。哎，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对是不对？在我们身上对得上对不上，我会问，就是因为这两句话，除非你对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要不然好像在我们身上很难对得上，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他想的嘛，然后你可以想，你也可以不想嘛。
你看看，你这就是不如小丸子，小丸子就是仆人的生命，他还在想，你呢就是别的仆人想，你就说我可以想，可以不想，那你就一想。
我的意思说我肯定是想，但是你可以想，也可以不想，并不是说。他想你就一定想，反正
我
是想。
我们现在来讨论，
可以不想。
那我们来讨论怎么想，好吧？可以不想，咱就不用查圣经了。圣经怎么讲？你可以不想吗？你又办个查经班，叫做不想查经班，好不好？
很想啊，只是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出来嘛。
对对对，哎，多佳，我问你个问题：有人叫你画一幅画叫做不想，你怎么画？
我就不想，就直接就画呀。
好，谁能够把这两句给我们解解？
是不是就这个作者哈，用他的理解，他去理解摩西的那个，
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那他理解这个理解正确不正确？这个正确的理解里面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这个凌辱主要是凌辱是哪一方面？就比如说以神的仆人，他要受到哪一方面的凌辱？
对，就是摩西来讲呢、他是的确是羞羞辱辱的逃离开埃及。前面说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可是实际上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带着凌辱走的，他不是打赢走，他是战败而逃啊。 那他这个凌辱，
因为旧约都是预表基督，
所以没错，他们那时候的人跟我们这时候的人都可以在同一个共识底下，因为所有旧约的先知神的仆人所受的凌辱，你都可以把它叫做为基督受的凌辱。那至于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凌辱才算是被基督受的凌辱，那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把这个摩西这个个案先给它搞清楚。那什么叫做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这至少告诉我们，摩西认为埃及的财物宝贵不宝贵呀？
宝贵呀，
宝贵。
对呀，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他觉得看如粪土的，
所谓看如粪土一样的意思。为什么他说看如粪土？对不对？看
因为他不是粪土，
因为他不是粪土。对，不是因为他跟常人不同啊。有人喜欢钱，我不喜欢钱。他不知道这个财物多么好用，他不是，他也不是不知道那个生活多么舒服，他都不是。只是对他来讲，就像前面讲的啊，这些人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这个离开的家乡可以是一个很富裕的家乡，可以是很贫穷的家乡，可以是法老女儿的宫，也可以是我们从前被下放的时候啊，你们从前我没去下放，那个乡下地方，你想念你还可以回去，可是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仆人所羡慕，仆人最深的羡慕是什么？与基督的受苦有份啊！所以老约翰在启示录在拔摩的海岛上，他就写了，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是与你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个叫做为基督啊。那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就摩西的身上来讲，他的确是夹着尾巴就跑了嘛。那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凌辱呢？谁来凌辱你啊？
肯定是世界凌辱我们呀，
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
对，就是人嘛，
对你带着越大的期望呢，他就会带给你越大的凌辱。
又想起你小舅子爸爸的故事，每年讲到要讲好多遍，我都快背出来了。我在下面听着，你就不要说。
他那个还很客气啊，我那岳父没去凌辱他，只来找我想办法，然后就找个同事去想办法，去劝他，去探探他的底细。最后他实在拿他没办法了，他也没有凌辱他。
他说一直把找工作的报纸往他面前送，这不算凌辱吧？这个就是算，
也
是千方百计要改变他的道路。
他让你知道说他对你的期望有多伤心，对吧？
对，
真的是这样。那这个伤心呢，是充满了失望，充满了不谅解。对当事人来讲呢，你知道你在受凌辱，你知道你在受误会，但是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忍耐，有一个对神的把握。你看到后来不是都是这样啊？我的家人也像到后来一个一个都乖乖的信主了啊。所受的凌辱，这个凌辱其实是蛮生动的。那他就轻看你了，
对，
那你很没出息，是不是？你搞这个东西，或者很迷信，对你没什么好的评语的。那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东西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世界上的人不管是谁，因为我们信仰的缘故轻看我们啊，主耶稣不是讲吗？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嘛。因为从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对待他，这不是就是这意思吗？主耶稣都讲的从前的先知就包括啊摩西所遭遇的，都是为了同一个神的国，所以你都可以说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就一定要提醒弟兄姐妹，等你到了天上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为什么要看为宝贵啊？啊，这是其中之一，以后就没有啦，永远没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那这个凌辱包括很多事情，包括别人的误会，包括在教会里面背黑锅，身上背了很多的误会，没有办法避免的。他看这个比埃及的财物，比世界上任何的财物都更为宝贵。但是这个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个这是不是有一点太世俗了一点呢？就好像人家说你们信主就是要进天堂，那我们信主久了，说那你不要是你的事儿啊， 这是最大的事儿，对不对？死人不复活，我们信了干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为我预备，他也为你预备，你不要让你傻，对不对？这个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这个所谓要在天上得奖赏，这个真的能成为我们的力量吗？啊，这个赏赐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赏赐是什么东西？让我们遇见这样的难题，怎么去分解它？还是一样，先从摩西来讲，摩西的赏赐是什么？现在能够给我们找出圣经根据来。神有没有跟他提到这个赏赐的事情？读圣经有没有读出这个亮光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居然读出了一个亮光，是想望所得的赏赐，怎么回事？
摩西得到了赏赐，就是他没有进入迦南地，
没有进入，
神就把他掩埋了。这个是很大的赏赐，我觉得，因为你一进去以后可难受了，很快就败坏了嘛。
因为他是说摩西想望，所以就是摩西当时来讲，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想望什么东西？甚至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想望什么东西？他最后他的赏赐，
这肯定是前面讲的一座城后留下的遗命嘛。从这个线索去考虑，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那个神的应许嘛。亚伯拉罕他没有得到应许，他是想往一个更好的那个城啊。
嗯，这也是他的赏赐。对，那摩西那时候的神的应许是什么？落实到耶和华的话，就是要领他们进去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嘛，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还没说对吧？
他讲到这个时候呢，
啊对对，
讲到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讲这个
应许
的摩西的这个神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说呢，那个时候所说他的赏赐呢，其实就是神要领百姓进去的这个啊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么讲。
但是他在26、27节讲的是他还在那40年的时候嘛，神还没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受凌辱更宝贵，
对对对，
这个可能就和那个移民和那个城有关系吧。
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离开，他逃离法老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一个赏赐可言的。他这个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不是逃的那一天啊，他是40年的凌辱，他是一直在这个失败的啊，在法老底下被打败的这个凌辱底下。然后呢底下他还接着说，就直接已经连到28节了。所以因为他已经都把基督引进来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说这时候所讲的摩西，这个长大的摩西呢，因为他没有再给我们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就这个摩西整个的服事来说呢，他的忍耐还不只是他在旷野40年的忍耐，也不只是他在宫中的忍耐，他这个凌辱啊赏赐啊是他一生的事情啊。啊，尽管前面的确是有一些时间的顺序，这个26节呢，如果光看24、25呢，还没有到那个神给他的，可是他所能够说的赏赐，唯一可能的就是那个应许之地啦。啊，因为这是讲的摩西，不是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是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同时，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当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啊，包括摩西他自己，他们还记得到底有多少这个啊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我们知道说约瑟临死的时候留下遗命，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神要领你们从这个地方上去，对吧？那讲了半天呢，这个赏赐呢还是离不开那个应许之地，可是他所说的赏赐绝对不是。这你绝对从圣经里面找不到一句话，就耶和华跟摩西说 Moses 你把这个事情办好了之后我给你什么赏赐，有没有这样的话？绝对找不出来。摩西的赏赐是什么赏赐？他的赏赐是与神的百姓同得赏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百姓赏赐是什么呢？就是神在百姓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做成了，这个就是他的赏赐。这跟我们在读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引起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这个赏赐不是什么好处，尤其不是什么个人的好处。因为不管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一座城啊，这个远处看见的一座城，或者是约瑟留下的遗命，通通还是指着神应许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因为神给他们这个再向摩西启示的时候不是一件新事啊，只是 refresh 他们的 memory。 我曾经应许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现在我下来要把你们领回去，而且那块地呢，我把它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啊，就是如此。那个进去那块地与百姓一同进去，就是摩西的赏赐，一个仆人的赏赐，就是主耶稣讲的那句话：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可以进来，这个就是了。所以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主耶稣的笑容，主耶稣的称赞，摸摸头啊，你在天国继续打扫卫生好吧，干什么都可以，不是像我们世界的想法那种赏赐，我得了一个大奖啊。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做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想望与神的百姓同得赏赐，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所以仆人的心态很要不得的，就是我要做一个大教会，我要出名，我要出书。我不是说这样的人神不用他，他这就很好，他只要有信心就好。可是向来我们的赏赐不是个人的赏赐啊，因为从摩西的身上看，他的赏赐真的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一座城，就是当时来讲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一块地嘛。摩西的工作就是要把百姓领出去，这个是他要同得的赏赐。那这个赏赐跟他个人所受的凌辱来讲，太微不足道了。所以保罗说，人怎么论断我，我以为是极小的事情，美名恶名对我来说是不重要。你的职分是什么？预备基督的心腹，能够让教会，让弟兄姐妹长大，让教会能够预备建筑。好了，建筑的时候主不会问你说，你那事业做得蛮大，可是我们交给你那几只羊到哪儿去了？困苦羊到哪里去了？这至少我们可以说，哎，困苦羊已经变成主所爱的那门徒了。我们有言可答，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的赏赐是什么，约翰的赏赐是什么？他说，我看见神的儿女按真道而行，我心里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保罗就说，你们是我的冠冕。所以这个同得赏赐啊，或者说你们就是我的赏赐，这很重要，仍然是为了做神所要做的事情。就像刚才丁青讲的，仆人是跟着主的命令的，主告诉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把它做成了，那个就是你的赏赐，就是我们的心愿了。我们看那个是最为宝贵，我是非常专心在这件事情上。这些话实在是讲得非常准确，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心情底下，不肯宁可不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想望于百姓所要同得的那个从神来的赏赐，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叫做离开埃及不怕亡。那他刚才已经说，这个离开不是那一天了，这个40年都叫做离开埃及。那个王怒等他回去见法老的时候，那个王怒只有比以前更大，不会比以前更少。那底下这句话就来了，这个是圣经这种画龙点睛的话啊，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哎，这两句话有什么特别？他因着信是一个原因，对不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恒心忍耐。还有呢，怎么形容他这个恒心忍耐呢？如同看见
那不能看见的主。
啊，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十一章就是在讲信是所，等会儿背不清楚，所望之事的实理，就未见之事的确据。
哦，现在呢？
这个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就印证了摩西做这个事情，就是他有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这个未见之事呢，对他来说呢，已经不是未见之事，而是什么？如同看见
他有确据啊，
那我们中间还有什么？起先是未见之事，对不对？
嗯。
还有呢，对，动了敬畏的心，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然后呢，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现在呢
如同看见了、嗯、
那这句话好得不得了、哦、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这句话可以反过来，如同被那不能看见的主看见。你怎么看主主？真的吗？你怎么看主主？就
互相看，对，
互相看，这是很怕人的。彼得远远的观看，对不对？结果呢，鸡叫他才发现呢，主耶稣也看他。
他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对对对对。约翰跟耶稣跟到十字架底下，他们在看耶稣，结果耶稣断气以前还看他们。看见主所爱的门徒，又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你看看我们怎么看主，主怎么看我们呢？你活着能够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哎呦，那你有福了。可是这个做仆人的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这样的把握从哪里来？从不怕亡命，不怕亡怒，从不肯宁可不愿。你要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什么都宝，你要看与神的百姓同得神要给我们的赏赐啊，超过一切，那你就能够活着是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你没有发现这张圣经把一个神的仆人的形象给你描述的是淋漓尽致啊？教会不是不能聘牧，你要聘牧就把这些东西列出来，这是一个仆人神给我们所定的一个标杆。但是这里还有个因为，因为他什么？恒心忍耐。什么是恒心忍耐啊？
恒心忍耐就是受苦的心呗。
恒心忍耐就是一直忍耐，
一直
忍不住的时候也得忍。
你是说怎么样做是恒心忍耐？
没，你换一个字解释，换一个字解释他。
你看他写的太好了，觉得
他真的是写的太好了。可是他这个写的太好了呢，这个字你换对了他就画龙点睛了，我跟你讲，真的是。
不是，你是说恒心忍耐四个字里换掉一个字
了？换成一个字啊，这样子够了吧，就是这个线索够了。
因为他信啊，等会儿，恒心忍耐。
是不是恒久忍耐？
对吧，恒久忍耐就是什么嘛？
爱是恒久忍耐。
对吧，他
因为爱呀。
因为爱。你看他是不是写的太好了？
到底是。教授，
你从十一章一节写到现在，就说哎呀，还少了一个字儿，怎么还少了一个字儿？那个我们认为最宝贵的字居然没有。
忘爱，对，
它不是没有出现，它出现了，你没注意。讲到最后，他因为爱，就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啊，像这种圣经就是让你睡不着觉了，你知道吧？这是一个仆人的素描。没有人能够画出来，他就这短短的几节圣经，从23节到27节，就把一个仆人的整个的一个形象替你勾勒的是真的是淋漓尽致。这样子的一个仆人，神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他，就是开始讲到第28节了，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了。从第28节连到第29节，29节开始呢，就有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称代名词，就是他们。从此以后都是讲到他们，对吧？这以前都是讲单个的人，连摩西也是一样，但是摩西所服侍的是一个群体。这个从29节来说呢，那真的就是讲到第三条路，第三个信心的旅程，那是教会要走的路，对不对？所以从第一节呢，一直到这个22节，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人啊，一个信徒，他一生应当有的经历。23节到28节呢，你可以说是一个仆人，他应当有的成长的一个里程碑。从29节呢，一直到最后呢，他就是讲到教会。啊，所以一共有三条路，这个叫做行完了神的旨意，这个叫做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